今天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对我们佛教徒来讲，我们已经知道了，说卫塞节，它是悉达多太子的生日，是这个悟道和涅槃的日子。出生，那我们就自己去读。至于说悟道成佛是非常重要的。他悟道什么？悟道四圣谛。四圣谛是最重要的法，是核心。是法的核心，涵括了，可以涵括所有的法，就是这个四圣谛啊。佛陀他有一个比喻，四圣谛就好像是大象的脚印。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是最大的，没有恐龙，因为所以这个。那个所有这个动物的这个脚印都可以放在这个大象的脚印里面，比大象的脚印会小，所有的法都可以汇集到四圣谛。他悟到四圣谛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能够悟到这个四圣谛必须要这个穿过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迷失在世间，连着在世间，这个称之为这个放逸性，出生为这个王子，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享受，那些所有的富翁有的他都有，这个世间的快乐是这个达到了最高的点，他必须要非常的这个足够的强大跟坚强，要想把这些快乐要想能够放下，这必须足够的坚强。比如我们大家并没有那个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享受，我们的随从无法跟他相提并论，让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把世间放下来出家能做得到的人也只是少数，敢吗？把所有的一切都敢放下，世间的一切都敢放下，放还给世间，然后我们出来追求真理，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要心力足够的强大。在他决定要把世间一切放下，出来这个修行，在三藏经典里面写到说，有魔王出来占道，这个魔王不停地提醒他说，你这样会比以前更有钱，会比以前更有权，你别出家，这个太可惜了，这个世间的这一切太可惜了。这样你几乎在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能够出人头地，但是要想真的能够战胜魔王，他必须要心意坚决的出来这个出家修行，来这个追求法。在这里如果他的心不够强大，我们大家就不会有今天的佛陀。他强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有人叫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然后进到寺庙，有几个人可以敢这么做？把资产、把孩子、老婆、把先生、把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扔掉，全部变为过去，那不容易的。如果容易的话，这个如果出家人只要出家了，他们都不会还俗了的。但是现在全都是，大部分都会还俗。真正这个一直出家的人，这个是非常少的，是不多的。 就跟那有的出家了之后不知道去哪里，就一直待在这个寺庙里面，这也有一部分。那如果真的是以信仰，真的是心力足够强大来出家的是很难的。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才29岁，他敢放下一切，把世间的快乐，事实上比别人更多的那种快乐放下。出来了之后，第一个他做的就是去打坐。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一旦想到修行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必须要打坐。那个一直是能埋这样的这个信仰，这样的观念是埋在我们的心底里面。他出来去跟隐士去学打坐，第一个叫做阿拉拉达波，他学了之后来到这个七定，这个总共禅定有八定，称为四色界定和四无色界定。他跟阿拉达达波去学习，他来到这个第七定，从七定退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烦恼习气卷土重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减少，所以他就去找地方继续学习，跟另外一位隐士学习，叫乌塔嘎波。这位啊，他教来到了八定，教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离苦啊，有快乐，只是在入定的时候有快乐，但是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又没有快乐了，烦恼习气跟以前一样多，他就知道说那个依然还不是真正的这个目的，所以他就辞别了这个师父，那他想去找这个靠自己去找这个解脱的法。在那个时代他出去找，那个是属于这个迁教，这个就是特别的折磨身体的这个宗教已经有了。他们就会看到说啊，欲望想要那是让我们生起苦的因，但是他们断欲望的这个方式就是去折磨他，想有快乐那就折磨他，让这个身体苦，这个苦到极致，直到心这个类似于就是这个曾经苦到极致的这个类似于苦到极致的人，或者是这个困难到极点的地方，他再也不害怕生命中的苦跟困难了，因为他曾经来到过极点。这样的这个理论就类似于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会来折磨身体，不吃不睡，想吃不吃，想睡那就去躺在钉子上面，想舒服吗？这个就是一个那些出家人，一部分出家人在佛陀的时代的一部分出家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个昆那那钵，那个跟佛陀那个时候是同时代的，那个是属于这个清教的教主，那个他同样也是这个王子，同样也是出家，几乎他们的这个那个经历是复制的，然后这个他是透过折磨身体来追求解脱的法，他折磨直到这个愿意接受一切，心不再挣扎了。佛陀也试了这个方式，也去尝试，最后发现了那只是白白的受苦，根本没有看到说能够真的能断到烦恼习气，折磨身体非常的厉害了，之后可能会很我慢，变成了我厉害，我很牛，这个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的高，所以他就会发现迷失在世间呢，世间的快乐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把世间的快乐放下，一旦动手修行，他没有粘着于禅定，没有粘着于让自己受苦，入定啊有快乐，
你这伽马苏和观苏，
这个逃避到世间的快乐和欲界的快乐，契入到找到了这个色界的快乐和无色界常见的快乐，发现也不是欲界的乐也不行，色界的快乐、无色界的快乐也不长久，那就折磨自己，来到契入这个折磨自己的极端，也没有真的离苦，所以他就开始这个。慢慢的契入中道，不随顺烦恼习气，不迎合烦恼习气，不折磨身，不折磨心，开始吃饭，这样身体就会这个健康一些，决心跟正知就会更加强大，他就开始有彻底的修行，直到最后一天，在悟道成佛的最后一天，他确信了这条这个中道这条路已经确定了，说这个肯定可以离苦了的，所以他就坐在菩提树底下，然后发愿说，如果没有离苦，不离苦的话，就再也不起身了，就死在这个地方算了，就愿意了，愿意死。一旦他修行，在这个第一个晚上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他就想知道，开始用因跟果，说为什么我们人会出生，那是因为什么呢？他就开始这个不停的这个数一回忆起前生前世，忆到非常非常久，这个死了之后生，死了之后生，然后就不停的是这么在轮回，没有这个古那个话，就是找不到止境啊，找不到这个源头啊，看自己的过去，不停的意念，有的全部都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不知道说什么东西让自己生。因为他是想要想直接探究到说那个这个出生的这个源头究竟在哪个地方，这样才可以去把那个地方灭掉，这样才可以再不用生了，就可以断生的因，不停的去意念，不停的去这个去追求，为什么探究是怎么为什么会出生呢？怎么探究都没有源头。到了第二个晚上，深夜的时候 看自己看很多了，找不到，所以他还开始去看别人，看所有的众生，世间的所有的众生，宇宙里面的所有的众生，他们死了之后去出生是因为什么，不停的去看，就会看到所有的众生，他们生了就会死，跟他一样的。在最后的这个后夜的时候，他用决心，用最高的这个决心跟智慧，不停地去思维，去反思，说的一切都是因为有因，所以他慢慢去看因，这个苦的因其实就是生，生就是心啊，去把眼耳鼻舌身意啊，把它抓取起来，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一旦心把心抓取起来，就会感觉到这是我，就变成了我的，他就会继续进一步的去看，那是什么让有什么有生呢？那是因为有才会有生，有其实就是心的挣扎跟造作，一旦心挣扎造作，心就会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就会有生，就会有苦，他就开始看，就不停的去探究为什么有苦，有苦是因为有生，为什么会有生？因为有其实就是心去投身的地方，也就是挣扎，心的挣扎跟造作。事实上这个有两种，第一个是生有，一个是业有。这个生有就是我们这个称之为这个大有，比如说我们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有就是我们出生为人类，但是我们的业有呢， 不停一直在变化，
一
我们的心啊，一会是人，一会有戒有法，一会我们的心又是天神，有很多的美德，一会我们的心特别的宁静，又会变成了梵天，一会我们的心又会特别贪，就会变成了鬼，我们就会不停的在这个小的这个小的这个油里面在轮回，这个是那个什么油，小小的油，小的油就是那个。那个生有这个生有和业有，业有的话其实每一天不知道有几百几千次几万次不停地在我们心里变化，一会苦一会乐，在苦的时候浸泡在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下堕为变成地狱的众生，有时候又是鬼，有时候又是这个阿修罗，有时候又是很这个沉迷迷失变成了鬼，那个地那个这个，所以这个有啊有两种，所以他不停地去思维审视说，哎，为什么心会挣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有呢？会挣扎，因为有执取，心去执取，执取什么呢？执取色声香味触，这个称为欲有，执取，去执取这个色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色有，那个是属于执取自己的看法，这个是属于这个，还有执取自己的所有的那个行持的方式，说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对的，这个对，那个错。这个愚昧，那个称之为这个戒进去，就是没有对跟这个八支圣道不相匹配。这个执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还有这种这个无取有，这个就会坚定的相信说我真的存在。就是这些执取啊，导致。这个有这些执取源自于哪里？执取的真正的根源就是欲望，想得到，想拥有，想成为，想让没有成为，就是三个欲望，还没有得到就想得到，这个称之为这个欲有，这个称之为欲爱，那个很满意就希望一直保持，这个、称之为这个有爱，那个不喜欢的希望他快点消失，那个称之为无有爱。他就不停地去看，有次第的不停地去看，有欲望是因为什么？因为有感受，我们接触到境界，眼睛看到画面，有快乐掺杂进来，哎，画面很满意，就会有快乐掺杂进来。眼睛看到画面，那个画面不满意，就会有苦掺杂进来。因为有，就会有感受掺杂进来。一旦有色声香味触，让我们会有快乐，我们就希望它一直待着，那个就变成了这个有爱。我们接触到的色声香味触不好，不喜欢，不好，然后就希望它快点消失，那就会变成了无有爱。他继续去观看，说什么东西让自己会升起感受呢？会升起苦乐的感受呢？触，什么时候有接触，什么时候就会有感受，他就会看到。无缘无故不会有感受，这个从空中飘出来的，或者是这个天神给我们。比如说大家喜欢去求祝福，说愿自己快乐，这个是无因，没有任何根源，这个苦乐都是紧随着接触来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然后就会有触，有眼睛，有画面，有这个关注要看那个画面，有这个眼视升起，这些因缘如果聚合而成的话，有画面，我们看到的画面，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有这个是有神经，也就是心，也就是那个眼根方面的这个眼视，他们三者聚合，这个就会出现了触。有触呢，就会升起感受，升起欲望，升起执取，升起有，升起生，升起苦，就会有次第的。他继续去看， 那个触在哪里呢？触在这个六入，在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没有眼睛，就不会有看不到画面，就会不会有眼识方面的接触。如果没有耳朵，就会听不到声音，就不会有耳根方面的接触。因此，这个接触啊，是因为有六入才会出生，才会升起。他继续的去探究这个六入来自于哪里。六入啊，其实就是明法、明色、眼耳鼻舌身，这是属于色法。明去感知所有境界的这个明法，那升起在眼耳鼻舌身一方面的六识是属于明法。因此，这个我们的眼睛之所以能够看到，源自于明色。有名有色，所以才能够工作。他继续去看，看到了名色。名色是源自于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是想也想不到了，想不出来了，想也只能够自己去想象。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这个来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那个境界里面，就会是这个沉入有分心，不感知到境界，不感知外在的境界。在心从有分心里面退出来的时候，就类似于光明这个冒出来，从空里面这个呈现这个光明啊，这个跟念头这个想法一接触，这个名色就会升起。那个时候这个名这个就会，然后这个就会接触到这个色法，色法就会升起。因此在这个事啊，是这个下去的时候就会升起名色，这个我们是已经想不出来了，必须要去修，自己去修行了。或者是就算你去学经典理论，你怎么也看不到的，必须要去实践，实践直到心真的集中下来，它出来的时候，接触境界的时候，这个视运升起，感知会先出现，感知接触明法，明法就会现身。这个就是这个感知，一旦接触到色法，色法就会呈现。因此名色之所以能够呈现，是仰赖于视运的接触。视运冒出来了，它冒出来了，在它冒出来之前，会在这个心里面会有动，在心里面会有工作。这个是行运，这个行运就是很微细的那个有，但是非常的微细。我们要在接触外面的粗糙的这个有之前，会先内在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工作。这个行运的真正的根源是无明，佛陀就是不停的去探究探究，就是因为不知道是圣地，所以心才会挣扎造作，这个事才升起。是升进去，是升到明法，明法就会现身；深入到色法，色法就会现身。然后就会出现了眼耳鼻舌身意，就会出现了触，出现了感受，出现了欲望、执取、有生苦，就是这样的一条线，一条这个所以悉达多太子他就是不停的去探究，直接探到无明，是因为没有了解到是圣地，所以他就会知道说，哦，如果只需要测见到是圣地，这个六道轮回就会在眼前坍塌，这个轮回就再也不存在了。这个就是他所这个在快天亮的时候所发现的，最后就证悟成为阿罗汉，证悟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有的佛陀探究到无明了之后，依然还没有证悟，他继续去看。有的佛陀还继续看，那个悉达多太子他的智慧很多，只是一探究到无明他就证悟了，有的人还继续要去探究。那什么存在无明才存在呢？最后发现因为漏烦恼存在，所以无明才会存在。无明这个漏烦恼，这个是属于我们在我们骨子里面的那个烦恼习气，那个欲漏，这个有漏，这个见漏，还有什么，还有有漏，还有这个无明漏。这个别说我们出生为人，感觉到了吗？如果死掉了之后，我们就绝大部分都希望再次投生为人，或者有的人想去投生为天神。 但是高僧大德教导说的是狗啊，一旦死了之后他们也还想做狗，因为他们一直黏着在他所处的那个状态，就是很习惯的，因为很习惯于这个，然后就会一直是很愚痴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跳脱不出来。而我们的佛陀一旦他悟到了之后，他就会来看所有的众生，看有些众生啊，有些能够教的就出去教。那这个时间呢，他花了两个月。他这个品尝解脱的快乐49天，然后他就开始走去找这个五比丘，这个萨拉那那个地方去找这个五比丘，然后就去教这个五比丘。这个讲法第一个这个讲法，也就是这个初转法轮，那个这个是这个8月15号，然后他悟道，他是这个6月15号见的法，是两个月。这两个月呢，他品尝解脱的快乐有7个星期，这个7期49天，然后那之后呢，他就出来工作。这个就修行，他就自己修自己的行，直到最后离苦，然后就出来继续再分享。那些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紧随他的步伐，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就跟不上他的步伐。那一旦佛教这个很多人信奉信仰，包括那些国王，包括那些富翁，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包括出家人，很有名的出家人，这个很多道场的都来，这个变成做他的这个弟子，很多人都来亲近他顶礼他。一旦很多人来亲近他顶礼他，然后所以对那些这个供养的东西就很多，这个时候就很多鬼就跟来了，那些不好的人都会来出家，然后就会到寺庙里面，然后就这个那个惹是生非，这个就是，所以才会让佛陀制定了很多的戒条戒律，就是因为那些有烦恼习气的人开始进来出家了，他非常的慈悲，就会去选择那个烦恼习气比较这个少的人，因为那个，但是那些有烦恼习气很少的人只有一丁点，但是绝大部分的人的烦恼习气都很厚重，但是如果听到法了之后，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烦恼习气，会慢慢的淡薄，这就是他的慈悲。但是龙婆以前有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批准那些这个沙帕提，为什么这个佛陀老佛爷不赶他走？这个结果让他这个就是帕瓦提这个六群比丘，其实这个称之为这个六群比丘，为什么不赶他们走呢？因为就是他导致佛陀制定了非常多这个戒律，导致现在的出家人必须要背很多的戒律，就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六群比丘。那但是另外一角度，其实他们是有恩的，导致佛陀制定了很多的戒律。佛陀的这个有些佛陀的佛法时间不久就灭绝了，因为那位佛陀并没有制定戒律，所以就是仰赖于这个六群比丘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佛陀制定了戒律。所以我们不要有，所以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不好的出家人会有？这有，就在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这好的人就会慢慢的去不停的提升自己，慢慢越来越好，最后就会明白法，最后就会这个理解到四圣，实证，就算这个不好的人，佛陀也会给他们机会。包括这个提婆达多，这个他制造麻烦，这个他会知道吗？他知道并不苦，没什么奇怪的。包括龙婆认识的好几个师父，这个他们都已经知道，对未来知道很多，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这个算命先生来这个那个，但是有时候这个他也会这个。会这个私底下去说会是这样，会是那样子的。那佛陀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这个那个提婆达多会来制造麻烦，但是呢，这个他是给他一个机会。后面感觉到了吗？一旦这个 这个他的美德战胜了提婆达多，这个提婆达多想着来最后来给他求忏悔，他真的是真心来求忏悔的，最后真的是愿意来真心请来之内，而不是说因为被别人被媒体骂了才来求忏悔。这个媒体不停的在攻击，所以才会求那、来求忏悔，不是这样子的。提婆达多是真的是真心来想跟佛陀去，在临终之前想跟佛陀来求忏悔的，但是来不及，就这个在那个在那个池塘里面，这个被掉到那个里面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这个全部都陷进去了，只剩下这个下巴跟头了。然后就碰到地面，请求把这个来，这个以这个下巴来供佛。他的这个佛提婆达多的这个从过去生过去世所做的所有的福报波罗蜜，并不说他没有福报波罗蜜，有，只是因为他的妒忌心比较强，包括他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最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佛陀才会为他预言说啊，这个接下来提婆达多啊，这个就会变成未来的一个这个独觉佛，所以他的福报波罗比一般的出家师父的这比一般的弟子的这个那个都会更大，因为如果佛陀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提婆达多就不会来到这个程度。这个是佛陀的这个慈悲无限，给那些那么坏的那些人依然有机会，给他们一些机会。佛陀龙婆也会看到这个很多的高僧大德也会去这个看那些这个不思上进的这些出家师父一些机会，是所以如果因为赶他们走的话，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好了，也许他们希望有一天会很好，就像佛陀来照顾这个提婆达多一样的，他的这个慈悲真的是非常的高啊。这个所以他就修行，然后最后就彻见，然后这个悟道了之后，慢慢的去教来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依然在这个敬佛的这个义务，来到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小时，依然还在敬这个佛的这个义务，他还在尽量在往前走，赶路，去到古斯涅那，这个那个很小的一个村外，因为他是要一定要去这个度最后一个弟子，也就是苏塔塔。这个苏塔塔就要来去请教，跟他请教修行，这是最后一个他必须要度的一个弟子。他就来到古斯林那的时候就躺着生病了，然后已经病得很重了。苏帕塔这个就来想来亲近那个阿难尊者，不让他来，然后这个佛陀听到了，说这个让他进来吧，那个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来这个救度他，所以他就教苏塔塔一来了这就请教说啊，这个那边的道场是阿罗汉吗？这边的道场是阿罗汉吗？他说你别关心那些，没有时间回答你那样的问题了。他就直接教他修行，就去教他修行，去精行，他是精行，就用心说啊，我必须要明白法，必须要彻见到四圣谛，他所佛陀所教的四圣谛，在他圆寂之前必须要彻见四圣谛，所以他心意坚决，他累积的波罗蜜不少，他这个从乔成如尊者是一起来那个修这个波罗蜜的，一个是发愿要变成这个最开始的这个第一位弟子，另外一个是发愿变成最后的一个弟子，这个很奇怪的，他求变成最后的一个弟子，最后他们两个人都这个成功了，他们本来是兄弟两个人，最后是证悟的阿罗汉，这个他来的终于赶上了见到了佛陀了，所以他在执行他的尽他的义务，从起点到最后，就是他是这个纯净无，他是这个做到极致的。如果看到他的传记，佛陀龙婆看他的传记，那个会很升起法喜，眼泪会下流。 那个有的人说为什么出家人要流眼泪，这个那个龙婆哭并不是因为悲伤而痛哭，是因为有法喜，看到了佛陀悟道，看到佛陀这么 一路这么困难，然后这个心意非常的这个满心满意足，非常的这个强大，这个看到的话他这个圆寂的时候心就会这个很震撼，即便是佛陀最殊胜的比世间所有的人都更殊胜，到了某一点他也只能够把运跟戒这个扔掉，或者是也只能去火化，没有把它保存，然后去继续去骗，并没有那么去继续骗别人。这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那个从悉达多太子出生然后出家，最后证悟到成佛，然后出来教法，直到最后他涅槃。这就是这个在他涅槃之前他依然有开示，说让我们大家要这个以不疏忽大意而抵达圆满，那我因此我们一定要不疏忽大意，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其实就是我们放任时间让它这个白白的流逝，这个就是那有的人误以为说我们还很年轻不用修行，这个全部都是属于疏忽大意。不疏忽大意呢应该怎么做呢？不疏忽大意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动手，在所有的一切太晚之前现在就开始动手，动手实践，从现在就开始动手，在动手修行之前必须要先学法，必须要知道修行啊有两个真，这个修行这一块还有戒，那训练心呢，训练心这一块有两个部分，训练心有禅定和训练心有智慧，训练心有禅定这个称之为奢摩他的修行，训练心有智慧这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有的人说哎没有，说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在三宅基地里没有，有佛陀说这个以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去修的那个就是奢摩他的修行跟毗婆舍那的修行，这个真的有，我们不要疏忽大意，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要动手去实践，要持戒，对于居士要持戒，对于居士是五戒就够了，这个然后根据合适的时间去持八戒，比如有些人这个出生的那生日那天持八戒，有的人这个佛日这个持八戒，他不是一直持持戒，不是持作为居士工作很繁重，每一天晚上都不吃晚餐，有一天就会得胃病的，这个法并没有那么这个折磨人的，作为出如果出家人如果晚上吃晚饭就会得胃病，因为这个食物没有消化会很困难，而且这个有时候会这个拉肚子，因为 这个早上这个托钵放到晚上吃的话就会拉肚子，除非说那些因为要吃药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大意，要不疏忽大意，每一个呼吸都要保持决心，这样呼气佛吸气陀也行的，或者是行住坐卧要有决心，有决心在每一个呼气吸气每在这个每一个姿势都要有决心，然后眼耳鼻舌身一接触到境界升起了身体里面出现的变化要去觉知，在心里面出现的变化也要觉知，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得到的话，佛陀说啊，这个如果能够这样保持决心，这样去观身观心的话，只是一个晚上的价值会这个多于一个哪怕活一百岁但是没有决心的人，别说大家想长寿长寿长寿了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就别扯个长寿了，只是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呢，只是一个晚上就已经值得表扬了，因此我们不会疏忽大意，要心意坚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疏忽大意，我们要有决心呼气，我们要有决心吸气，我们要有决心行住坐卧，我们要有决心动，我们要有决心的停，我们要有决心在苦乐在身体里面出现的时候要有决心知道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的时候要有决心知道，不停地去知道， 善不善在心里面升起，有觉醒知道，比如说生气了知道生气，贪了知道贪，有觉性，这个不停地去觉知身觉知心，这样有一天我们就会明白四圣谛，不停地修行，直到某一点就会彻见到四圣谛。一旦抵达四圣谛，原先呢，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学过四圣谛，以前都会有一些思想品德课程，学了之后根本没有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什么这个被这个苦集灭道，根本看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然后长大了之后学法了，修行，然后就不是了，这个。或者是就只是读，但依然还没有明白四圣谛。比如他说这个五取蕴本身是苦，我们就会去注解说这个五蕴啊，我们不执取就不苦，我们就会这么理解这个身这个心，如果我们不执着就没有关系就不苦了。而且我们误以为知道四圣谛了，其实上这个不是叫知道四圣谛。如果知道四圣谛，就会知道说这个身体本身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这个五蕴本身就是苦，无论你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它本身就是苦，这个才是称之为知道四圣谛了。高僧大德那些彻见四圣谛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的心就会摆脱世间，他真的是摆脱世间了，不是一种比喻，那个心再也无法侵入到他世间，再也侵入不到他的心。那个有时候你可以去测试这个，大概的去评估这个，不然的话有的人就回来攻击龙坡了，就类似于就是这个就像我们拿着这个球把它放到水里面去，一旦我们的手一放开，这个球就会自己会弹出来，对吗？对，它就会自然会超飘到这个水面。这个彻见的四圣谛的这个心啊，就即便是你刻意让它进到那个世间的这个境界里面去，但做不到的，它就会很快的会自己浮出来的，自行的就会出来的，这个不用刻意的，它就会自然是这样子的。因此高僧大德即便是老，即便是这个那个有时候会这个不知道东不知道，这有时候会无意识的，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想运是无常的，这个那个行运是无常的，这个想运也是无法指挥的，因为有时候记得有时候记不得，这个是运的事情。但是彻见了四圣谛的这个心，它再也不可能浸泡在苦堆里面了的，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慢慢的修行，慢慢的学，每一天动手实践，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来帮忙这个把佛教保存和弘传下去。事实上这是最难保存的一个现象，非常难。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我们来修行的人还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有这个原始的资本了。即便是我们今生没有见法，那这个也可以，我有可能我们可以去投再去天堂或者是梵天去继续修行，也可以。但是以后的人呢，他们就再也没有法了，再也没有光明了，那就太可怜了，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大家这个精进，除了去自利之外，那个别人也会获利，所以佛陀才会教导我们，除了我们要自利，同时也要利他，这个不疏忽大义，能够做到最好的程度，这是佛陀对我们的叮嘱。如果我们是他的这个子孙，我们接受到了这个遗产，这个法的遗产，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这个遗产，而不是放任让它消失。就好像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遗产，我们这个到处乱去挥霍，我们已经得到了从佛陀那边接下来的资产，我们就把这个好好的保存保护。这个要明白，这个佛陀这个出家人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佛陀的时代就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他们斗不过烦恼习，但是有一天也许会好起来，也有可能慢慢的累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现在一天都像这个出水的这个荷花。我们这个来到今天这一天，我们以前也是属于这个沉在水里面的这个荷花。这个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不好的人，我们也不要去讨厌他，这样的坏呀，这个也许比我们曾经的这个坏要更轻一点，也有可能看不起那些圣者。假设看不起圣者，也许我们也曾经做过， 不是说没有。
那罗พวกเราก็ผ่านกันมา
这个地狱我们大家都已经经历过。这个每一个那个六道我们都不停的在轮回过，真的好可怜，真的彼此都应该值得同情跟悲悯，而不是相互之间讨厌。这个他们对高僧大德不好，我们别去讨厌他们。
啊，วันนี
้好，今天接指导禅做禅修报告。一号，上一次龙婆说心被锁住了，您照在里面一动不动是修苦行，让没办法修开发智慧，所以慢慢去体会，就好像进步了一点点了。最近一段时间一旦开始做固定形式练习，这个自己就身体就会发热，呼吸不自然，然后就胸口有些沉重感，请求龙婆开示。这个太刻意了，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就不会这个被压制的，被压抑的。如果你去刻意去观，就会去很憋闷的，如果憋闷就不对了。但是总体来讲是进步了的，总体来讲已经比以前要进步很大，感觉到了吗？就需要继续学，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心啊已经松脱出来了，这个没有被锁住了，然后在观境界的时候，别说观呼吸，就依然会这个去跳进去紧盯心，如果跳进去紧盯就会憋闷的。如果就只是去觉知没有浸泡进去是不会憋闷的。现在你有在打压心，你能感觉到了吗？一号你知道吗？你有在让心一动不动的，你唱一下歌，唱一个歌，看到了吗？现在的心不用唱了，你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不一样了。真正好的心是这样的心，而不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是在折磨自己。非常棒，很聪明，看到自己憋闷，它的真正的根源就是因为想要想好，然后想修行，然后就去紧盯。比如像你现在又开始了，又开始了，感觉到了吗？又开始了，然后就会浸泡进去，然后就会憋闷。甜甜的笑一下，笑只是嘴巴在笑，但是心依然是很呆滞的。必须要心是这样子的，能感觉到吗？现在的心跟刚才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是把它锁住一动不动的。二号，固定型用功观身体呼吸，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看到这个烦躁，这个经常会有这个紧张，有时候会看到心会先命令身体，开始看到这个，有时候心会有这个发抖，就好像是被这个被在摇动一样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求龙婆开示，那个就是那么去观。但是我们大家的主要的问题，那些喜欢修行的人就是临着一动不动的禅定。二号也依然还有临着一动不动，要放开它，要胆子大一点，而不是这个那么一动不动呆滞在那个地方，那个不是好的禅定。真正好的禅定宁静而且又安住，不苦闷的。如果苦闷的话就不是属于好的禅定。试着修给龙婆看，修二号修行修给龙婆看。可以，就是这么用功，别去很压用力很大的去压制它，慢慢的用功，慢慢用功。三号，透过进行打坐来修行，看到身体呼吸生了就灭，观心的变化，日常生活中能够频繁的觉知自己，有快乐会自行冒出现， 然后曾经很沉重的胸口这一块开始越来越轻松了，依然还会有时候会随顺烦恼习气，请求龙坡开示。三好修行进步很大了，不错，心有正确的禅定了，有快乐会自行涌现，并没有你并没有刻意也会有快乐，心觉知觉醒喜悦，运分也分离了，运已经分离了之后就会看到色也不是我，感受受也不是我，这个行运也不是我，心本身也不是我，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迷失去看，迷失去听，不停地去看变化，让心安，就是让心那么安住，但是别去呵护，你现在开始呵护了，别去呵护它，让它很自然，这个一旦安住了之后不安住也行，安住了之后退失，安住了之后退失也没有关系的，常常的去训练，这样它会就会自行安住起来，一旦能够安住了之后运就会自动能够分离，一旦运能够分离了，每一个运就会自动自发的教我们三法印，就会自然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已经获得心安住了之后，就类似于你已经获得了修行的起点了。高僧大德这个称之为知者的心，如果得到了知者的心，那就已经开始这个获得了修行的这个起入点了。如果没有知者的心，如果只是迷失的心或者是紧盯的心就不行了。因此你的训练不错，继续用功。而且应该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形式练习，否则你的禅接下来禅定就不够。固定形式用功每一天都要做，这个是西佛呼陀什么都行，必须要去做，否则力量就不够。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每一天持五戒，做早晚课，听龙坡在这个走的过程中每一天听龙坡讲法，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心经常迷失，而且迷失很久，这个修奢摩他皮婆舍那不会，但是每一天会去用功修行，这个觉得说自己已经从现在已经进步了，没有迷路，没有粘着于紧盯，没有粘着于快乐。你呀、啊，如果要想更好的话，要不停地去觉知身体，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如果年纪一旦大了之后，就很容易犯迷糊。如果关心的话，就会迷失很久。所以要努力地去觉知身体，这个心啊，很容易跑消失，但是身体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要觉知身体。龙婆从小时候开始修行，然后见到龙布顿长老，是在29岁的时候见到龙布顿长老，也是修行。这个时候，那个开始观心了，之前是修的只是安般念，一直在观，从来没有扔掉过。这个在出家的时候，是48岁了。那要想能出家，这个已经年纪大了，因为需要赡养父母。48岁来出家，会很身体很累，打坐就会很容易犯迷糊，然后就要尽量动，以身体来帮忙。经行，经行走到走不了，走不动了，龙婆就坐着，坐着动，身体动，心是观者，觉知者，不停地来唤醒自己的觉知，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就可以继续进步。因此四号七号之类的别把身体扔掉了，包括四号跟七号，如果你们扔掉身体了，就会迷失很久。四号已经进步很大了，修行这个心已经有很大变化了，继续用功，很好很好了，就继续用功。五号，听龙坡的法堂，在开车的时候会听龙坡的法堂， 念佛陀迷失去想了知道生气了知道
有
这个原先是这个很坏的一个人现在变得开始更滋润一些了然后对于这个也更想更愿意尽自己的义务跟责任做家务然后根据时机去做布施然后做功德有时候心还依然很容易担心请求龙婆开示心是无我的他会担心也阻止不了因此不用去阻止他担心去知道也看到说这个担心并不是心他仅仅是被心观察的对象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别凝着于那个法喜这个很法喜别凝着在里面比如像你现在你感觉到吗心啊很有法喜法喜也要去看不停地去看那个也仅仅只是被观察的对象那个这样心就会来到那个什么那个幅度就会慢慢的这个减轻对对对就要去呼吸不错去训练然后烦恼习什么烦恼习升起来去觉知七号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念诵一个小时看到自己心的变化 在不停的在念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心的变化日常生活中 用的是念诵来觉知然后有时候看到境界想知道说修行是对的吗是对的继续用功你修的已经差不多已经很好了在也许这个因为这个你年纪很大了所以要把每一天每一刻都把它用到最发挥的最大的意义比如说生意放到孩放手给孩子能放的话就去放那就把剩下的时间啊主要是让自己获益要有决心身体动觉知心动去觉知别扔掉身体八号八号主要是透过念诵打坐精行早晚这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觉得说心越来越中立了曾经在听法的时候这个在听法打坐的时候有一些境界看到心 放下之能观跟所观然后只是升起一次而且很短想请求龙婆开示那个继续用功因为没有彻见到四圣地就不会是真的放下要想能够彻见到四圣地就必须要先知苦什么是苦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不停地紧随着去观身不停地紧随着观自己的心接下来就会知道越来越知道他的事实他的实相已经修得很好了八号不停地紧随着去观紧随着去看到了时间就会带心去休息去修奢摩他安排时间出来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休息这个奢摩他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不做的话心就会散乱就无法继续修毗婆舍那了别像你现在这么修奢摩他这样的话就会犯迷糊吃就会掺杂进来比如如果要修奢摩他惜佛呼陀然后带着觉知去修不要迷糊不要忘了自己不强迫说心必须要宁静轻松自在的去修看到了吗刚才你修行啊心会有快乐会愉悦会冒出涌现因为心有禅定八号的修行很好继续用功好剩下六号固定形式的用功这个打坐念诵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觉知比如是开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带孩子的时候但是碰到烦恼习气的时候还是会每一次都会被烦恼习气打翻在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很轻易就能够这个压制得住在这个嗔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别去想让它消失。在嗔心升起的时候，想让嗔心灭掉。那个嗔心不会灭掉的，因为心已经创造出了新的嗔心。新的嗔心就是不喜欢那个旧的那个嗔心。那个也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全都是嗔心。因此，嗔心升起来的时候，不需要受到惊吓，就直接面对面的去觉知。去看嘛，那你能够生气生到多久呢？接下来这么看，接下来生气的时候是别想到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消失，什么消失，不会消失的。那重新来这个看嘛，你能够待多久？这个嗔心啊，你能够生气生多久呢？你去看嘛，这样不心急他，这样他就跑了，他待不住的。这个因为你没有追着他赶。龙婆啊，这个嗔心很重，是属于这个嗔心重的人，修行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碰到了嗔心就会更有嗔心，想让它消失，不消失最后对自己生气了，这个是不是对别人生气了？先呢，第一个生气是对别人生气，第二个呢是对自己生气。接下来更聪稍微聪明一点点了，生气了知道说哎正在讨厌生气，对生气没有保持中立，一旦看到没有保持中立，心立马中立，然后嗔心自己跳出去了。有时候啊，嗔心很强，龙婆用的方式就坐着看，说啊，你生气生气吧，不说的，不说什么，你生气吧，看嘛，你能够这个生气多久呢？几乎这个要把手机拿来计时了，看你能生气多久吧。这个一秒钟他就滚蛋了。一旦心保持中立，不讨厌他的话，要用心修行，用功，要把剩下的时间。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意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最好的宝贝。今天就讲到这里。